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崇拜。我们继续思想启示录的信息。今天我们是思想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至二十节。我给个题目叫做漫天烽火待黎明。等待是一件非常艰难和痛苦的事。尤其是在漫天烽火艰难之际，等候黎明来到那一刻。真是很不容易的。我想到2003年的时候，我太太是发现患上了淋巴癌，而且这一年是复发。医生检查之后就对我们说，唯一可以医治的方法是做骨髓移植。我们就问他，医好机会有多少呢？他就说 50% 可以根治。换句话来说，有一半机会是医不好的。我们跟着又问他了，如果不做这个的骨髓移植的手术，生存的机会有多少呢？他说是零，而且很快。如果你需要考虑的，你可以考虑一下，不过越快决定越好。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考虑，医就有一半机会，不医就没机会，哪里有选择的余地？于是他就准备入医院了，进行为期十日不住的化疗。在化疗之前，就先拿了身体里面的干细胞，然后就将整个身体的免疫系统破坏了。当打完了一连串很犀利的化疗之后，将整个免疫系统都破坏之后，就打啲干细胞入去，等身体慢慢恢复，建立一个新嘅免疫系统。呢段时间系差唔多有一个月。换句话嚟讲，佢要住喺一个隔离病房有一个月之多，因为呢段时间佢成个身体就冇晒呢一个嘅免疫嘅能力。如果系感染到病菌咧，个生命就有危险啦。从香港来的人就会知道2003年是一个什么时候，就是 SARS 新冠状病毒肆虐香港的时间。我还记得当太太正要入医院医治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们，喂，玛丽医院爆发了 SARS， 有不少医务人员都受到感染，你在这个时候做骨髓移植不是非常危险，劝我们不要入医院。但是玛丽医院医疗病骨髓移植的只有十个病房，每次只能收十个病人，如果再等可能太迟了。于是我们立定主意，决定入医院进行治疗。这个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我想想，你试试想一想，如果你是口腔上患了飞枝，好痛是吗？但你有没有想过整个口腔都是飞枝，吞口水都感到非常痛楚。这个就是他当时所挨的日子所受的痛苦。其实有时候呢我在那段等候期间呢，很多时候发噩梦。发什么噩梦呢？就梦见那些医院的姑娘拿着床在那里，她预先拿出来的干细胞不小心跌了地，什么都没了，哇，这样就没得医了。那发噩梦一发到这些的时候呢，就突然间醒了。在平时在医院里面医这个病已经艰难，更何况是2003年 SARS 肆虐的期间。我每次出门口去医院探望的时候，就好像太空舱一样，入到医院的时候全部封密，而且探病的期间只是短短的时间。探完病回家就要全身冲凉，所有衣服除晒，然后洗净洁净，终于挨过了一个月，他的中性白血球稍为合格，可以出院了，好开心。 本以為日子可以好過一些，但是事實上並非如此。出院沒多久，有一天他忽然發燒。對他們這樣的病人來說，發燒是非常危險的，於是我們立即送去醫院。醫院安排他住一個大的病房當中，不是隔離病房，病房裡面幾乎全部都是肺炎的病人，嚇了一跳。當時他戴著N95的口罩，在天熱的時候很辛苦，唞不到氣，就問姑娘可不可以換一個外科口罩。姑娘就說，如果你不怕染到沙士，你就換咯。我們當然不敢去換。我記得我離開醫院的時候，那玉塵跟我說，或者我們這一回是沒有希望，會先走，我們都要預備一下。一個男人一聽到這個時候，當然是否定，不會的，不會的，你不會胡思亂想。他就告訴我們，你是我最親的人，如果我都不能夠跟你分享我內心的懼怕憂慮，我還可以跟誰談呢？我無言以對，回到家不知道哭了多少場，埋怨自己不夠敏感，又不夠膽去面對現實，因為這個等候日子實在太難太辛苦了，經常想什麼時候才過去呢？隔了兩三天，醫生告訴我們，他沒有染到沙士，只是感冒，退了燒就可以回家。回到家還要覆診，三個月又要照電腦，又要等報告，那些等候期間真是畢生難忘。想不到事隔了17年，另一個新冠狀病毒又再肆虐，今次呢比這個沙士更厲害，全世界都受感染，300萬人中招，31萬人死亡。當然我們今次好很多，雖然是 shelter in place， 但是不是醫院。但我想今天不少的美國人都會問，究竟要等到幾時才可以恢復正常呢？所以在我們家庭崇拜，當然我們是用網上家庭崇拜，我問有什麼可以代禱，我孫就當然說這句 Coronavirus， 就是那個疫症祈禱。很多人已經等得不耐煩，尤其是身處漫天烽火的時刻，只是好像很無奈很無助地等著黎明。但我告訴大家，人生就很奇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一回是 COVID-19， 下一回又是可能 20， 下一回又可能呢不知是怎樣。人生就充滿了烽火的時刻，不住歷史情緣。我就想起羅馬書第8:18-25有這樣說過，保罗是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众子的显现，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核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一连串的对比，黑夜對比黎明，苦楚對比榮耀，敗壞的核制對比自由的榮耀，嘆息勞苦對比身體的得贖。我們現在正是處於黑夜當中，黎明仍是將來，我們身受核制，我們見到敗壞，不住的嘆息勞苦，我們渴望主再來的時候，我們有榮耀和自由。但在这个时间，我们能够做什么？保罗说，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忍耐等候，漫天烽火待黎明。其实这个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的鼓励和信息，不要放弃，因为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有余。英文所说， We are more than conquerors。或者我哋详细嚟睇睇呢段嘅圣经，点样喺黑夜呢一刻里边等候黎明嘅时间呢？首先我哋睇一睇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至十一节。约翰咁话：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作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以弗所、士母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菲铁、老底加，那七个教会。首先我们要看看约翰在什么情况、在什么时代、在什么时势之下是写成这个启示录的呢？约翰介绍他自己，不是介绍他自己是使徒，而是介绍你们的弟兄和拍档。和合本用到一同有份这个字呢，其实呢是解团契、分享者、拍档的意思。既是弟兄又是拍档，在哪里里面大家有份的呢？希腊文一个很有趣的字就是 and 字。 and 字呢是解做在什么境况当中，我们在一个什么境况当中是一同有份的呢？是一同是拍档的呢？约翰就讲了三样东西：第一，患难；第二，角度；第三，是忍耐。我们一同在患难当中是做拍档。基督徒活在这个时代是充满了各样的压迫。我们想想约翰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尼禄王和之后的时代。罗马的皇帝尼禄王64年，即是公元后64年，他见到罗马城很多这些的贫民区，看不过眼，他很喜欢漂亮的东西，就一把火烧了他，这个所谓暴君焚城录。如果你说政府烧了城，那就来说不通嘛。于是他就赖那些基督徒所为，基督徒说主再来的时候要火烧嘛，当然这帮人是烧了那些罗马城了。于是就将千千万万的信徒走去喂狮子，拉去坐监。69年之后，更加耶路撒冷被毁，处一个十分困难、流离颠沛的当中。所以约翰就说我们是在患难里面做拍档，但同时我们也是在角度里面做拍档。什么叫角度？角度呢？希腊文的 basileia 这个字呢，在马太福音叫天国。原来在犹太人当中，角度就是指末世，就是尼赛亚来的时候就开始的角度。所以当耶稣一出来，约翰为耶稣预备的时候，他劈头第一句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尼赛亚来的一刻就是天国的降临，但是耶稣是分两次来。末世开始了，第一次耶稣来的时候要开始了， already 了，但是耶稣基督还有第二次来才去审判。第一次来是拯救，第二次来是审判。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仍是黑暗掌权的时刻，我们仍然是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时势。所以约翰就告诉你，一方面我们仍然在患难里面做拍档，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天国里面是做个拍档。在这个等候期间还有一样东西很重要，我们做拍档的就在忍耐之中。忍耐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字，希腊文的字叫 hupomone， 这个字可以做等候、等待、忍耐。其实圣经里面这个字是有三幅图画的，从三幅图画我们可以理解到约翰所说这个的忍耐是什么意思。第一幅图画就在雅各书第 5章第7节，他说农夫等候他宝贵的出产，即是一个农夫去杀了种的时候，他一定要耐心等待，否则就好像孟子所说压苗助长，一定失败。第二幅图画就是指运动场上的运动员一定要坚忍苦练，否则就一定要失败，半途而废。最后一幅图画就是一个待产的妇人，怀胎10月，他一定要耐心等候， 时候到了， BB 出世，虽然是痛楚，但这个盼望，这个的渴望就冚过任何的痛苦。任何一个待产的母亲都很渴望这个时间来到。为什么？因为他对痛楚这个字有不同的诠释，不同的理解。对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来讲，这个是绝望，但对一个待产的妇人来讲，这个新生命就来诞生。圣经里面所讲这个忍耐这个字 Hupomone 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爱的特色。就因为这个盼望叫我们可以在漫天烽火之际仍然耐心等候，坚守不移，充满盼望。我们就是同患难，同享天国之福，同一起等候的时间。求神赐我们坚忍的力量，对这个苦难有不同的看法。约翰介绍完自己之后，他就分享他在这个时间他看到一个什么异象呢？他说那个地方叫做拔摩的海岛上。早期的文献就提到约翰是在这个豆米仙 Domitian 是的做皇帝的时候，就是公元后81年至96年之间，被囚禁在拔摩岛上。大概在时间公元后94年，拔摩岛就是地中海的 Spiridis 群岛之一的其中一个 小岛，距离小亚细亚大概40里，也都是今天属这个希腊管治的。为什么会囚在这个孤岛上面呢？第九节约翰就解释，他说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作见证，他因为做耶稣的见证人而被囚在狱中受苦的。做基督徒是要付代价的，我们特别要留意到他说为给耶稣作见证这句说话。他之所以被囚受苦，就因为他是为耶稣作见证。见证这个字是希腊文是 Martyrion， 英文的 Martyr 这个字就由这个字来的。英文的 Martyr 是什么意思？殉道者，为了作见证而去殉道的，这个就是见证了。做基督徒做信徒是要付上一个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很可能是拿了我们的生命。约翰他有一个学生叫 Polycarp，是一个很著名的学生，他在士母拿是做过主教，他就是因为这样而殉道。我们再来看看第十节，他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以弗所士母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铁菲拉菲铁努底加七个教会。或者我们会问，这个等候期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翘起手等主再来，等天国降临，会不会太消极一点？当然不会，圣经不是这样告诉你翘起手等主再来，不是的。第十节就给我们看到一个真理，第一，约翰提到当主日，主日这个字 The Lost Day是第一次在新约圣经出现。为什么我们是用主日来敬拜上帝，而不是沿用这个犹太教是用星期六的安息日来崇拜？星期六的安息日是从创造的角度去看，六日工作，七日休息，是用神的创造回望过去，然后纪念上帝休息的日子，所以呢就有安息日。而星期日呢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守星期日是仰望将来我们会同耶稣基督同复活过来，不是向后望，而是向前望，仰望这个新天新地，我们将有复活的一天。他是被圣灵感动去领受记载和宣讲上帝的启示，然后写信给七个教会，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能够跟约翰拍档，圣灵是因为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以致我们能够一同为耶稣作见证， 從耶路撒冷開始，直到地極。這個就是上帝給我們的使命。或者我們再來看一看，在這個艱難的日子，在這個仍然是漫天烽火之際，不要忘記黎明總有一天來到。一夜雖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或者我們看一看第十二節至十八節，我們所等待的黎明是指耶穌基督的審判的日子，所以他就這樣說法，在一個新天新地復活了的主再來的時候，在這個異象裡面，約翰怎樣看到這個復活了的主呢？在十二節至十三節，我們就看到他怎樣描述耶穌基督那個復活了的主，他在登台中間的人子，十二至十三節說，我轉過身來要看誰發聲與我說話，既轉過來就看見七個金燈台，燈台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衣，直垂到腳，胸間束著金帶。約翰稱個個嘅復活咗嘅耶穌係叫做人子啊！人子呢個字係引自舊約聖經但以理書第七章十三節。呢、这個字係指到喺末日而嚟嘅尼賽亞。佢今次嚟係點樣嚟咧？唔係喺馬槽出世，唔係降生在一個亡國嘅猶太嘅國家裏邊，唔係釘喺十字架，係駕著雲而嚟，滿有權柄榮耀國度嚟審判呢個世界。所以第一次嚟，是来救赎，第二次来是来审判。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位人子，这个复活了的主，就在七个 金灯台之间、金灯台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看看在七个金灯台之间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不是说三个去中间那一个，不是，这个讲是穿梭于七个金灯台之间。金燈台這個意象，這個景象呢，原來在舊約裡面有三幅圖畫的。第一幅圖畫就是出埃及的25章31至37節，那個會幕裡面有金燈台，也都是今日猶太教的象徵，有個七眼燈的金燈台。第二幅圖畫就是列王記上第七章49節，就原來不單止在會幕裡面有金燈台，在所罗门王建立的圣殿里面亦都有个金灯台。到了撒加利亚第四章第二节，又提到这个有七个灯的金灯台。约翰是用这幅图画来象征这七个教会，而耶稣基督就是这七个教会里面穿梭之间去护航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即是说那个复活了的主并不撇下我们做孤儿，他留下个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没错，是有苦难，但在主里面却有平安。那个复活主一直是在他的教会里面作护航的工作。我们再来看清楚这个复活的耶稣，即是这位人子是怎样。约翰怎样形容他？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带着金带。在旧约一个犹太人一看已经知道这个是大祭司的装束来的。耶稣在七个教会里面的角色就是扮演这个大祭司的角色。什么叫祭司？拉丁话的字叫 Pontifex。Pontifex 就是解桥梁，是人和神之间的桥梁。我就想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四至十六节。这节圣经对我来讲，在我们等待的期间，尤其是在我太太病的期间，这节圣经帮我非常非常大。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我们就认定所承认的道。因为这个大祭司并非不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凡事都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只管即管坦然无惧去到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求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这节圣经对我有极大的帮助。一个人在等候，尤其是在苦难当中等候的时间，我们就想到这位曾经经历过我们苦难的大祭司， 佢能够体恤我哋嘅软弱。我哋再嚟睇一睇第十四节，约翰点样形容呢一位复活咗嘅主咧？佢话他的头和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第十五节话脚好像炉中嘅锻炼咗光明嘅铜，声音如同众水嘅声音。点解约翰用呢一个咁古怪嘅图画嚟形容复活咗嘅主耶稣咧？原来呢啲图画亦都系引自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嗰个复活嘅个要嚟嗰位尼赛亚。所有呢描述都有一个真理，就系关于复活主耶稣嗰个真理。白发白头表示系神圣同埋圣洁嘅，眼目如火焰啊，就嚟自但以理书九章第六节，就知道神嘅眼目一扫，乜嘢嘢都唔会逃过佢嘅眼。佢一个高明嘅审判官，脚如炉中光明嘅铜，铜系代表能力，光明系代表速度嘅快。佢所做嘅嘢系非常嘅敏捷有效，声音如众水之声，呢、这个可能系拔摩岛啊，嗰啲浪打入岩石里边。呢个系讲到基督嘅能力，宇宙一切都喺掌管之下。所以我哋睇到呢位大祭司。佢唔单止啊，系满有怜恤、满有恩惠，而且佢亦都系满有能力、满有尊荣。我哋再睇一睇十六节啦。佢话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了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呢、这个所谓七星系指到七个教会。佢右手拿着七星系指佢有权柄同埋能力。去护航和带领七个教会，七祭司完全了，不是只是指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是所有的教会，耶稣基督都是领航着。他用什么方法去领航？用什么方法去保护教会呢？圣经就说，口中一把两刃的利剑。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就告诉你，神的话语就好像一把很利的剑，能直刺透人心，连人的骨髓都刺入。这个就指上帝的话语，上帝耶稣基督就是用上帝的话语圣经来带领和护航着他整个教会。第二，他用什么方法？他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个是引自士师记第五章三十一节，愿爱你的人如同日头出现，光鲜烈烈，这个光辉烈烈，这个是指到神的爱和温暖。神没错，很威严，满有能力，同时他又好像日头一样带给我们温暖和光明，一路在导航着我们。正因为这样的时候，当约翰见到这个异象，他就扑在主耶稣基督的脚前，心里面很大的恐慌，好像死一样。但主在这个时候就用右手按住约翰，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死了，现在又活了，操纵着生和死的主，就是这位复活的耶稣。所以从以上的描述，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个复活了的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一位，耶稣身上完全实现了。就在这个黑暗的一刻，他仍然没有放弃他的教会，穿梭在我们当中，他对我们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末后的。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明白我们的软弱和挣扎，所以我们即管去到他宝座面前求怜悯的怜恤。他有一天会再临审判活人死人，是一位充满了荣耀能力尊贵的主宰，也是一个审判官。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呢？等候这一刻怎么做呢？我们看看十九节至二十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轮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基督教是一个不是其中的一个宗教，而是一个生死的抉择。十九节告诉你，主耶稣是拿着死亡阴间的钥匙。什么意思啊？就是主耶稣拿着生死的钥匙，信主的得生，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提到另外一条锁匙，就是天国的钥匙。主耶稣将这个生死之权交给教会，他又对彼得说，凡在你地上捆绑的谁，我就捆绑谁，你在地上释放谁，我就释放谁。这个不是指到教会有直接的生死的权柄，而这个教会是有宣告的权柄。如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人听到福音悔改认罪，他们就得到生命了。如果我们不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得不到悔改，得不到认罪，他们就被捆绑。所以保罗就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在这个等候期间，其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使命就要将这个所看见的现在的事，将来必成就的事，即是今世末世这个福音都要传出去。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使命。所以约翰就说，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保罗司徒约翰就解释，这个七个星就是七个教会。什么叫使者？希腊文的 Angelos 的字呢，其实是解天使。但有学者以为这个呢是指到这些所谓 Guarding Angels，有些护航的天使，每个教会都有一个护航的天使，有一个护航的星，就是护航，好像护航的星一样指引道路。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约翰所说。有些人也都以为教会的领袖主教，好像明星一样，七个教会就是这个属灵领袖。我也都不觉得这段圣经是讲这个属灵的领袖。也都有人以为这些呢是指导那些传达信息的人，那些使者，他们拿着约翰的信去到这个七个教会宣读，他们是只不过 messengers 来的。我都觉得不是。我觉得这个的所谓七星一定是跟十六节有关系的。十六节说这个教会他就是有右手拿着七星，从口中是出了一把利刃的剑，正如好像我刚才所说，利刃剑就是神的话，所以一定是跟神的话有关。所以我以为这个七个星就是七个教会，他们的权柄就是宣讲神的话。教会本身没有权柄，但他有宣讲的权柄。手里面拿着的意思，就是仍然都在耶稣基督掌管之下。七个金灯台有什么意思？原来教会只不过是金灯台来的，本身不是灯来的。教会是只是宣扬那个耶稣基督是为光。教会的长老、教会的牧师、教会的人物绝对不是光。教会只不过是一个载体，载着这个福音，载着耶稣的光辉，照耀每一个角落。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等候中的大祭司，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主宰，穿梭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即管坦然无惧去到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悯得怜恤。但更加不要忘记，主耶稣基督已经给个使命给我们，就是将光传出去，叫人知道这个光，以致他能够离开黑暗进入光明。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去履行这个使命呢？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在这个等候期间，我们有没有好好把握的机会，将上帝的福音传遍天下呢？好，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给你的话语去提醒我们，在漫天烽火之际，我们知道一定黎明会来到，叫我们等候的时候更加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并且履行你给我们的使命，将福音传遍天下。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